北韩宣布负责南北韩关系的北韩劳动党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长金养健死于车祸，终年73岁，这个令人弃在一地而心。北韩官媒报道说，金养健星期二早晨在平壤死于交通事故，但是这座城市车流稀少，国家媒体没有披露更多细节，不过将他称为金正恩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值得信赖的革命同志。那些对官方解释的死因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了宣布这个消息的时机，车祸发生在北韩与南韩的会谈破裂之后没多久。首尔方面拒绝平壤提出的恢复金刚山旅游项目的要求，这个旅游项目过去每年曾经给北韩带来数千万美元的收入，北韩一向行事隐蔽并且奉行高压政策，因此外界几乎不可能将事实和猜测完全剥离。不过这一次分析人士说，官方盛赞金养健并决定予以国葬，这个表明他的意外死亡真是一宗事故，不过他的死亦符合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统治之下发生的一系列清洗的规律。本星期是金正恩掌权的第四年。四月间，南韩国家情报院说，32岁的金正恩到目前已经处决了大约70名官员，他们多数都上年纪，与他父亲金正日关系密切。这些人被更为年轻，亦更效忠自己的助手所取代。首尔国民大学的安德烈·兰科夫说，随着金正恩在父亲金正日死后巩固自己的权力，多数观察人士曾经预计，这位年轻的领导人会慢慢地排挤老一代官员，使他们过上某种舒适的退休生活。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观察人士预料到金正恩会这么快清除他父亲手下的老一辈官员，因此会这么果断和残暴。过去四年来传出好几宗高调的处决事件。2013年12月，金正恩的姑丈和政治恩师张成泽以叛徒罪名被处决，据报道张成泽的很多亲戚亦被处死。同年5月，北韩国防部长袁永哲被处死，罪名据说是在一次开会时瞌眼瞓，并对年轻的领袖金正恩口出怨言。虽然伴随这些处决有很多血腥的传言，譬如张成泽被一群野狗咬死，袁永哲被高射炮打死，但是这些讲法既没有受到反驳，亦没有得到证实。还有不少官员突然从公众视野消失，官方没有做出任何解释。2015年较早时候，曾经有猜测说，金正恩派往中国和俄罗斯的特使崔龙海亦被处决，当时一名高官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中不见了他的名。后来南韩国家情报院说，崔龙海并送去接受再教育，不过本星期五在金养健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又出现了他的名字，这个表明他可能重新获得金正恩的垂青。有报道说，有好几名北韩官员因为害怕被金正恩清洗而逃出国。德克萨斯安吉罗州立大学北韩事务分析人士布鲁斯·贝特希尔说，过去四年来这么多人遭到清洗，说明金正恩政权一直缺乏稳定性。贝希特尔说，当金正恩掌权时，他曾经讲过他不认为金正恩能够坚持5年以上，而家仲未到5年，不过有一点明确的是，金正恩肯定仲未有巩固自己的权力。其他北韩事务观察人士，譬如首尔延世大学的文正仁认为，金正恩已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部分原因是他将效忠自己的人安插在身边。北韩有着高层清洗的长期历史，金正恩的祖父北韩政权的替造者金日成在1950至1953年的韩战结束后的岁月里面，除去了高层内部的亲苏和亲中派系，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上台头一年处决了大约10人，这个比金正恩据报道处死的人要少得多。不过金正日作为接班人被金日成培养多年，在继承最高领导职位之前已经集中权力，并将自己的心腹安插到关键岗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从首尔发来报道。